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已经读了经文，我们回到了马可福音。那么今天要讲一个关于鬼的故事。我们中华民族似乎跟鬼有不解之缘，从小我好像就总爱听大人讲鬼的故事，最著名的有《聊斋》啊，平时说话好像也离不开说鬼，说什么鬼迷心窍，说什么啊，我见鬼了啊，对，我知道很多无神论，但是呢，他们却是有鬼论。你们认识这样的人吗？他们说我不相信有神，但是的确有鬼。那我圣经关于鬼的教导又是怎样呢？我们今天通过马可福音第五章这段经文，我们来了解一下主耶稣和鬼是怎样打交道的。那今天对于我们有哪些启示？为了使信息完整呢，我想还是把整个故事我们把它读完好吗？我们请大家如果能看到字幕呢就看字幕，如果不可以呢就看自己的圣经。从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二十节好吗？请他们来到
海那边。
好的，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你众儿女向你献上敬拜的日子，你配得一切荣耀颂赞。感谢主，你让你的话语临到我们，求主你今天就借着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无论听的讲的都同蒙主你话语的造就。我们知道这样的故事虽然写在很久以前，但是今天你依然要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正能明白你的话，让我们求主你来指示我们在这个地上当怎样行。愿圣灵与我们同在，祝福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今天的故事有一点长，那为了让大家更清晰整个故事的脉络呢，我呢做了几个线索的大纲，我们慢慢看。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有一些人物他们的表现，我们通过大纲呢，我们慢慢看他们的反应好吗？故事大家都读懂了，已经有两遍了，那这里边我想问大家，还是带着问题来看啊。先问一个问题，是鬼找耶稣还是耶稣找鬼呢？好，第二节出来迎着他，所以是鬼来找耶稣了，对吗？好，再往下看，那是耶稣要让他离开这个人，还是他要离开这个人？这边说了，是耶稣吩咐说让他离开这个人，对吧？那再往下，是耶稣要让他到猪群里去，还是这个鬼自己想去猪群里？是他自己想去，要求耶稣说你打发我去，耶稣就准了，对吗？好，这是关于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先看，慢慢看。那这个人当他被鬼附的时候，在前边几节有什么表现呢？跟正常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看他是不是很孤独，因为他住在坟营里。正常人应当说没有住在坟营里的。当然在以色列那个年代的坟营跟我们现在的有一点区别，它是可以走进去坐着站着躺着，地方都够，因为那时候空间还比较富裕啊。现在我们的坟营可能很小，可能只能爬进去，可能都不一定有地方了。那他住在里面，虽然地方很大，但住在里面真的是很不正常。而坟营大家都知道幽暗，可能阴冷潮湿，可能还有什么气味，一定不是适合人住的地方。 但是他却愿意在那里，而且是一个人在那里。这种孤独是可以说是最最深层次的孤独，这是被鬼附的人的表现。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人吗？当然，我们今天我刚才说可能没有住在坟营里的人，但是他可能会在一个他以为的世界里面很孤独的待着。大家听说过在网吧里上网三天三夜，最后有时候会死在网吧的，还有醉死在酒馆的，借酒浇愁的，是这样吗？还有很多你听说的自闭症，就是或者叫社交恐惧症，那种很孤独很孤独的人，他的精神世界完全没有人能进得去。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所以这是被鬼附的表现，今天依然有。好，再有很任性。任性是什么？他要做他要做的事情，甚至连铁链都捆锁不住。那你会说了，人的肉身怎么能够挣断铁链呢？大家可能见过练气功的是吧，可以把铁链挣断。似乎被鬼附的人有一种超能力，一定范围内的超能力，但你会发现他即使是挣断铁链，他还是住在坟营里，奇怪吗？如果他是为了回到人间，为了和人们在一起，他做这样任性的事倒也罢了。你会发现他如此任性，却依然是被鬼所掌控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人，似乎很有能力，可以所谓或者有很大的权力，翻云覆雨，但是怎么样，那么多高官落马，他想任性，但是最终仍然是在罪恶当中。好，第三个表现，会很失控，在夜里大声喊叫。我们今天如果在夜里听到有人大声喊叫，可能就打911了，是吧？非常不正常。那么他在夜里大声喊叫，这种失控是鬼附的一种表现。其实他自己可能是不情愿，但是他通过喊叫在释放一种能量，是吗？这种所谓的我们现在叫它负能量。你想啊，坟营里有人大声喊叫，听见的人会怎么想？今天其实我们今天你也会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常常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也就是说他本来不想做的事他做了，然后就爆发了脾气。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在那种失控的状态下的，有吗？你想想身边的人可能就是这样，可能自己你自己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在失控的状态下，这都是被鬼附的表现。还有吗？更极端的，拿石头砍自己，让自己受伤，自残。这件事在正常人看来是不该做的事，对吧？我们都是不小心划破了自己，弄伤了自己，就会很紧张。但他却是故意要用石头砍自己。其实原文说，其实要甚至要置自己于死地。那今天我们听说过没有？教会内、教会外，可能都有一些人会自残，乃至自杀。我昨天还听人讲故事，就算是国内的传道人，因着婚姻的失败，他就被一个声音控制着走到阳台，直到落到楼下摔死。这种自残的极端表现今天依然有。所以说被鬼附的表现，这个故事当中写的是一个人，但是在今天依然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在我们的基督徒身上都有这样的表现。那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耶稣是怎样对待，就这个人是怎样对待耶稣的。先看这个人怎样对待耶稣的，他是迎着耶稣，对吗？他迎着耶稣来，说明他要见耶稣，对吗？当耶稣来到海边的时候， 迎着耶稣来，而且叫出了耶稣，他说我认识你，你是神的儿子。第七节这样想，这样写了，你觉得奇怪吗？鬼竟然认识耶稣。那好，那个问题常问，耶稣到底是谁？我们说耶稣既是百分之百的人，又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神的逻辑跟人的逻辑不一样啊，人的逻辑是二者相加要等于百分之百，对吧？百分之九十九的水，百分之一的什么盐配成一个容器，一个溶液。但是在耶稣，神的逻辑是既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而这个鬼是知道耶稣的这种属性，我们人不能理解的，鬼居然认识。所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种根本属性被鬼认出来了。但是即使是认识耶稣，并不等于接受耶稣，对吗？他认识耶稣，但是他却拒绝和耶稣建立关系。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圣经当中其实也讲到过，唯有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可饶恕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懂，但其实在说什么，当你已经知道你的救主耶稣是谁，来做什么，但是你却拒绝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这时候就站在了魔鬼的一边，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故事里讲的这个鬼就是和耶稣完全的要拒绝建立关系的。那么但是他的权柄是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的，因此他恳求耶稣不要叫他受苦。因此你看，这个鬼在一个世间是享受还是受苦？他恳求耶稣不要叫他受苦，其实他在这人身上没有受苦，人在受苦，鬼在享受，是这个逻辑吗？我们刚才看到那些表现是人被鬼附的表现，而鬼在人身上是反而是享受，而离开这个人才叫受苦，是这样的逻辑吗？所以当我们被鬼附的时候，是被鬼享受的，神鬼享受我们的肉体，他要在我们的肉体上得享受，他离开鬼一旦离开人，实际上是要受苦了，明白啊？好，那他的去处是哪里？他央求要进入猪群，这你也觉得很奇怪。在那个时候，猪被以色列看成是最不洁净的，不能吃不能摸，甚至是要远离。而耶稣所去的这个地方，格拉森这个地方是外邦人所居住的地方，因此有人养猪，甚至有人吃猪肉。而这个时候鬼选择了去猪群，一个标志是说离开以色列民，而把这个不洁净和他的身份，他觉得这个是相称的，所以他要到与他不洁净的，就是鬼实际上承认他自己的污秽，去到那个猪群里面，当然下场就是一起坠崖。那有那么一大群，这个猪群的群和耶稣问他的名字，然后他回答说我的名字叫群，那个群还不是一个字，他的名字叫群，那个群呢可以翻译成军团，或者说按当时的数字就转化成今天的数字，应该是6000人，6000个数，知道吗？也就是说那个鬼啊，在一个人身上有6000个，你觉得挺可怕的啊，人身上怎么能装6000个？但你知道鬼是灵，灵界的东西，不占空间，真有6000个。其实你仔细想，我们身上有很多鬼，有很多，你细着分啊，你对很多东西可能都会被控制，各种引诱，非常的杂乱。那这个猪群呢，它圣经里讲了只有2000只，你要非要做一个算数的话，你可能是3个鬼进一个猪了，你一定要这样算也行。但这里想说的是，其实猪也够多，鬼也够多，他们是一起落崖的。那这个人看啊，当鬼离开人之后，人脱离了鬼，就恳求与耶稣同在。在18节，是不是他要求要和耶稣一起跟随耶稣？耶稣去哪儿，他也去哪儿。当我们人脱离了鬼的时候，就要想和耶稣在一起了。大家记得啊，人没有中间状态，要么和鬼在一起，要么就是和神在一起。你说我既不被鬼附， 也不信耶稣，我在中间。 No way， 真的没有中间状态。当你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被耶稣得着的时候，你其实就在魔鬼的掌握当中。但是耶稣当时说没让他跟他一起走，但却让他做一件事，是要传扬耶稣所做的，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事，对吗？二十节这样写了。其实我想问大家，耶稣与他同在了吗？其实当他传扬耶稣的作为的时候，耶稣已经在与他同在。我说了，耶稣既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似乎和人的耶稣没在一起，但是他在传扬耶稣的作为。因为跟他在一起的那些人看到他被鬼附的样子，又看到他的转变，耶稣要让他先跟他身边的亲人们传扬耶稣在他所做的奇妙的大事。那在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先和你的亲人，你身边的人传扬耶稣？我也认识一些人信主了，很火热，去非洲宣教去，把家人所有人都不管了。当然我们不是说去论断他，说去，他说对哪伊斯兰教国家有负担，听说那杀基督徒了，说不行我得殉道去，就去了。我们不要去论断，但我就说从圣经里去看，你要做的，连你身边的人你都没有爱，都没有去传扬耶稣的时候，你要小心到底是什么驱使你去做事情。好，下面我们再看耶稣怎么对待鬼，对待被鬼附的人。首先耶稣曾对他说吩咐从那人身上出来，对吗？所以耶稣是不让鬼附在人身上的那一位。人是人，鬼是鬼，人乃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鬼是与神为敌的，他要让二者分开，这就是吩咐他出来。那好，刚才说了要询问他的名字，你名叫什么？耶稣是当众的在问这个人你叫什么名字。其实在那个以色列背景下，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而这个名字往往是跟他的家庭成员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人本来是有一个名字的，但是他回答的却是鬼的名字，知道吗？我们今天可能也会用别的名字取代你本来有的名字，或者说用世界上的你所追逐的那些东西冠名到你身上，而忘记了神本来造你的那个样式，在你身上的那个目的，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人在标榜自己是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对吗？名片会，原来我年轻工作的时候会有人送名片，他会正面反面一片两片印很多他的 title， 他非常什么这个委员那个董事长什么，他有很多很多，但他忘了他自己真正是谁。有这样人吗？好，耶稣批准他入猪群，准了。如果耶稣不准，他连猪群都去不了，是这样吗？耶稣为什么让他入猪群呢？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其实在当年猪牛羊这些牲畜，牛羊是主要以色列人，猪是外邦人，但是这些牲畜它的价值是很高的，可以说2000头猪那简直是一笔财富啊。所以准入猪群让猪落入山崖，人就等于失去这些财富。但是耶稣看这一个人，让这一个人得救脱离鬼，远胜过一大笔财富就没有了，知道吗？这是耶稣的做法，他看每一个失丧的灵魂都远远高过世间最贵重的财宝。好，这刚才提到了似乎是不许跟随，似乎是，但是却嘱咐他传扬耶稣所做的。那十九节说了，你可能咱们会误以为说我要跟随主让耶稣与我同在，难道错了吗？但你要记得，听命 胜于献祭。你最最重要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说你要做什么，而是神要我做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被鬼附的时候，是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吗？当我们可能刚刚听到福音的时候，也特别想为主大发热心，觉得我可以为主做什么。你可能列出很多，我有各样的恩赐，我这个如果不能为主做太可惜了，我一定要去做。当你做到后来，可能发现那并不是主让你做的，你的很多埋怨苦毒就会出来。而不许跟随这件事，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主耶稣弃绝拒绝，乃是主耶稣要用他，在最合适的时间地点让他去做最适合他去做的事情。因为只有第一见证人所传扬的那个可信度是最高的，大家知道吗？圣经很多作者都是第一见证人记载下来的，而且当时写成书的时候提到的很多人，第一见证人也是健在的。这里边所讲的让去传讲，就是在与主耶稣同工，这是主耶稣的做法。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这样，我们的第一见证是非常可信的，是最被主所用的。好，再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还提到了那些众人。最开始说到这人被鬼附的时候啊，其实众人已经有行动了，他们用铁链子把他锁起来。你们知道吗？被铁链子锁起来，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没有被铁链子锁过，也没用铁链锁过人，这我相信。但是我们可能不经意间用我们的话语或者用我们的一些表现，就把一些人像用铁链子锁了一样，他可是什么什么呢，谁也别去怎么怎么样，对吗？会这样。要吃饭别带他，是吧？要去哪儿，他去我不去等等，人为的这种隔阂。我们说鬼来就是让人产生了纷争，会让人之间产生隔阂。那么当时那些似乎没有被鬼附的人看到了被鬼附的人的这种不正常的表现，他们的反应就是拒绝他，甚至想迫害他，几乎到迫害的程度，对吗？没有人去营救他或者是可怜他，是这样的表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包括我们基督徒会落入到这种光景。我也听到过有些人说，即使在教会也受到伤害，一离婚不得了了，整个停止一切服侍，然后干脆驱逐，不让在教会待着了，这种伤害。但主耶稣的做法不是这样。那么更让人费解的啊，当你读到十五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众人就怎么样，他心里众人看见这事就害怕。他们当那个人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的时候，众人来了，结果呢害怕。众人在什么时候害怕？不是在这个人被鬼附的时候害怕，乃是这个人复原了之后才害怕。十五节大家都找到了吗？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鬼所附的，现在是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注意啊，心里明白过来不是众人心里明白过来，是那个人心里明白过来，所以众人害怕。你不觉得奇怪吗？当这个人在本营里住着，能大声喊叫挣断铁链，众人不害怕，第二次再锁他，是吗？可是当这人成了一个正常人了，坐那儿，而且这个人成了一个明白人了，什么叫明白了？明白过来一定有表现，他能认出众人是谁了，原来不认识，对吧？那还有可能什么？你们原来谁锁的我也想起来了，是不是？众人害怕，怕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实当人被神得着，脱离魔鬼的捆绑的时候， 其实会让那些好似乎没被鬼附但其实仍在鬼手里的人害怕。你们有过这样的体会吗？这样的经验吗？当你认识神分别为圣了，别人原来做的事做假账受贿什么跑逛夜店或者什么那种赌博什么做这些事你全不做，而且分别为圣，你认为他们那样做非常的不耻，他们就对你有点怕，他们再做那些事就怕让你知道。有过这种体会吗？听说过这样的事吗？所以众人害怕一个复原的人，其实就证明众人其实是仍然被鬼控制的人。好，再看央求耶稣离开，在十七节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这是什么？当他们知道了整个过程之后，看到吗？被鬼附得释放的人要和耶稣在一起，众人看到了被鬼附的人复原了，但是猪却死了2000只，于是让耶稣赶快走吧，别在这儿了。没有人跟着耶稣走，对吗？众人不要和耶稣走，让耶稣自己走。众人怕什么？按照这个逻辑，可能是还有鬼附的人呢、啊。耶稣，您要再给我们毁2000只猪怎么办？我们很可能为着地上的好处就拒绝耶稣。我们今天有没有为着地上的好处就拒绝耶稣啊？这个生意去谈判，不说谎谈不成，对吧？咱们都有那个招投标吧，咱们得要基督徒诚实，把标底告诉人家行吗？你肯定中不了标了，对吗？那我要想中标，我就要撒谎。那这样的事做还是不做？那我很多人就选择耶稣，您离开吧，这段时间您先让我挣了钱，我挣了钱哪怕我给你建个教堂都行。很多人这样的逻辑，央求耶稣离开，以为我以后我有需要再找耶稣，是这样。当时的众人就是这样的心。而鬼被赶出这件事，众人并不觉得耶稣比鬼大，反而稀奇这件事。而鬼认识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众人反而不知道。当鬼被赶出，众人用这个稀奇，在原文其实是觉得很奇怪不理解，但是呢并不是当成一个非常正面的去羡慕去传扬，有这个意思。那么在今天，其实很多人身上有这样被神改变的美好的见证，但是也有所谓的众人会觉得这种改变只是稀奇而已，我并不羡慕，因为好像那个人得救重生得救了，你看他的挣的钱还没我多呀，住的房子没我大呀，他并不羡慕，对他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打动。这样的人依然是这个众人的现在的光景。好，最后我们从整个故事，字幕里落了一段，对不起大家，再跟我看。还有一点就是被鬼附的人被耶稣把鬼赶走之后有三个表现，这是在也是在第15节说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鬼附的，三个表现：一坐着，二穿上衣服，三明白过来。我们说当人身上的鬼被赶走之后，其实有三个表现。前面刚才说被鬼附的表现大家还记得吧？任性自残，前面还有什么？对，孤独，第一孤独，第二任性，还有失控自残，对吧？好，被鬼把鬼赶之后，他的表现一坐着怎么样？他是一个安静的状态。当然首先他已经回到了家里坐着了，他已经和人在一起了，对吧？所以不再孤独。而坐着呢是安静， 已经静下来，不是到处跑去叫了，对吗？或者说也不在那个失控的状态下，能够自我控制。大家想我们今天啊，今天假如有一个表征，就是你能够自我控制你的情绪，能够安静，能够心平气和。其实我说这个不是说你在外面，你对人对什么上级对什么，就是官面上你可以这样，这样其实人都能做到，对吧？就是对那些朝夕相处你的亲人，仍能够心平气和，很安静，自我控制，这个真的是说明你不再被鬼控了。这是人的表现的第一点。好，第二，穿上衣服。那有人问了，难道他原来没穿衣服吗？穿了吗？真没穿。有人看，真没穿。马可福音里好像没有强调这一点，但我们如果看平行经文，在路加福音就会告诉你，那人没穿衣服。穿衣服这件事啊，可能在今天你觉得太正常了，都穿衣服。但我想跟大家，如果一定要倒的话，我想问，人类的始祖穿衣服吗？不穿衣服。什么时候在穿衣服？犯罪之后。犯罪之后说是起了凉风，是吧？然后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对吗？而圣经里也有一句话叫夫妻二人怎么样，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是吗？犯罪之前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所以穿衣服这件事追根溯源是因为罪才有衣服穿，是因为羞耻，产生了羞耻感，于是用衣服来遮羞。好，你从这个逻辑去看，当被鬼附的时候他不穿衣服，所以他是不知羞耻，对吗？也就是他不认为自己是罪性的，对吗？那罪是怎么解决的？最早的时候，当上帝看到亚当夏娃用无花果树编作裙子当衣服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是什么？换衣服，对吧？我们都爱换衣服。耶稣真，上帝给人换衣服，第一次换衣服啊，第一次换衣服就不错啊，皮草啊，用皮毛的换掉叶子的。你觉得那上帝真是用很贵重的衣服，是吗？你觉得是因为那衣服贵重吗？其实不是，乃是因为要想有皮子做衣服，先要怎么样？杀死那个带皮的动物。当时上帝跟亚当怎么说的？你犯罪的日子必定死。看原文，那个必定死是这个死临到，死临到了谁？其实是临到这个世界。当然这个死是代表着神和人的分开，分开就是死。那么上帝是言而有信的，最信实的，所以那一刻真的要发生死，那死首先降临在这个动物身上。当然解经学家说很可能就是牛或者羊，那么杀了之后那个皮做成了衣服，那个死先在这一点预表着一个救赎，叫牺牲嘛。皮草做的衣服代表着救赎。那今天当我们脱离了鬼的控制的时候，他穿上了衣服，在新约里面几次都用上穿上基督。我们中文可能翻译有的时候就是说披戴上或者怎么样，或者说住在基督里，但其实原文都是穿上基督，也就是用耶稣的宝血，他的救赎成为那个牺牲，最早的替罪羊，替罪的羔羊，为我们死的，为我们献祭的那一位，我们来穿上。所以这个穿上衣服也是预表着这一点。然后就是明白，心里明白过来，心里明白过来。这件事说起来特别容易，说你明白了吗？明白了。但是很多人的一生，活了一生，活了大半辈子，没明白。为什么没明白？他可以说他不想明白，他不想往明白里想。为什么？因为人活着总要问终极问题，就是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吗？如果你这个没明白，你能叫明白了吗？那说好吧，我从哪儿来跟我没关系，我到哪儿去呢？总要想吧，但还是不愿意想，因为想的结果什么？无解，对吗？ 想了也白想，所以不想，所以拒绝去想，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是神是照着他的样式造了人类，他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心里都放上了那个其实是盼望永生的那个灵在里面。所以真正的明白过来，就是要和耶稣在一起，他要和耶稣同在，那是真正的心里明白过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有的一切再多再多怎么样，都是虚空，都是一声叹息。那你在网上随便可以看到一些话吧，什么上半辈子叫什么用命换钱，下半辈子用钱换命，他这是对人生的解读，几乎所有人都在做这件事。其实他说的很到位啊，就是这么回事，难道不是吗？那到头来呢，就是虚空的虚空。因为人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地上到底价值何在，都想要有个价值，以为一后边的零越多越好，但直到一倒了，零真的归零了，是这样吗？那个2006年、2009年我忘了，就是很著名的一个浙商王君瑶，非常年轻，30多岁，名列什么什么富豪排行榜前多少，几十亿，那时候就几十亿的家产，但是30多岁怎么样，突然暴病而死。他的新婚妻子，他就后来离婚又娶的嘛，比他小十多岁，20出头，新婚妻子带着几十亿家产嫁给了他的司机，都知道啊。他司机非常感慨，特别感悟人生，说我们老板真好，我一直以为我给他打了10多年的工，原来是他给我打工，老婆家产都给我了。活明白了吗？谁活明白了？其实都没活明白。但这个例子告诉大家，地上的一切是你的吗？说是你的，是你的，但其实不是你的。到底什么是人的价值？你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说很多人有价值观是什么？既然我不明白，快乐就好，对吗？从小就有快乐教育，有快乐人生，有及时行乐，反正过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吗？想快乐，其实被鬼附的人，你听着他痛苦，但是他有时候不自知痛苦。你觉得在网吧你看着他很痛苦，但其实他很快乐，你知道吗？是那种快乐，就是毒品，就是你看吸毒的人，你觉得他很痛苦，对吧？扎自己什么扎针什么，多痛苦啊！但他其实那种迷幻状态下，他是快乐的。你不羡慕他，你不想要他那快乐，但是他真的是沉醉在那个快乐当中，否则他不会死在酒馆，不会死在网吧，不会死在吸毒的地方，是吗？这是人以为的快乐是价值，但其实最后是死亡。那么人也要自由，对吗？他说他任性，任性什么意思？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是很多人是这样的人生？我只要有钱有闲，想干什么干什么，我的人生就是我体现我的最高价值。但是真是这样吗？那些贪官有了1亿想要2亿，然后2亿想要10亿，对吧？那么多贪官似乎想达，他已经很有权了，他觉得他已经很自由了，最终呢，当然你也说了还有很多没落马的，我不提那些。就算是这样，自由在人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它永远是被人用铁链锁着的，不会有人锁你，但是至少你的性命，你的生命，你致使你无论如何不能自由了，没有自由。就像那句话叫什么，就是有贼心没贼胆，是吧？后来叫是有贼心没贼胆，后来就是有了贼胆也有了贼心，结果没贼了。这是哪个电影里说的？你想要的自由，你想做什么就做，其实你做不了。而当然也有哲学家说，那个自由啊，其实应当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才是自由。这个有一点契合圣经，就是说人要被律法所约束。那当你想抽烟就抽烟，想赌博就赌博，想吸毒就吸毒，不是真自由。 但是你能想戒烟就戒烟，想戒酒就戒酒，想戒赌就戒赌，想戒毒就戒毒，这个太难了，能做到这个才是自由，才能体现你人的价值，就是一定是跟神相关就能体现出你的价值，否则你的自由仍然是去到死亡里，最终成为最不自由。好，还有一点就是人可能就希望得到尊重，对吗？就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要成名成家，为什么要拿一堆证书一堆奖状，然后一堆的 title， 要名片上印一大堆，就是要让人来尊重你，是吗？但其实尊重不是你能挣来的，而且当我们以前似乎很尊重的，我不就不说是谁，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挂着像，满大街立的雕塑，或者是哪个国家的那些什么什么，到后来可能那个下场都是非常可悲的，是吗？曾经一时全民全国，不可能全球了，反正就是那个所谓的尊重只是幻影，仍然是虚空，那个价值也是不存在的。那最后一点，其实当所谓那些明白过来的人，就是即使是非信徒，他明白过来之后，他最想要的其实前三个他都不要，他说平安就好。上个世纪末也有个电影叫《活着》，他写他一生说原来活着就好，他可以什么都不要，因为被尊重也好，自由也罢，快乐也罢，一旦那个死亡临到，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就求平安吧，这可能就是我人生的最高价值了。但是这个平安离开神仍然是短时间的，而且不可能真正的进入到你的里面去，你仍然生活在恐惧当中，有人觉得那个鬼其实是离不开你的。而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人的价值，是给了我们真正的快乐、自由、尊重和平安。那有一个视频，我可能晚些时候能找到的话发到我们教会群里，是讲了台湾一个人的见证。在座有台湾来的吗？哦，有不少啊。你们听说过一个叫梁法师，就是原来是赶鬼的，曾经也是被鬼附，但是他后来能赶鬼，后来他拜那个高人，拜高人就会发现他赶鬼呢越赶鬼越多，因为他赶了小鬼来大鬼，就是那个法力老比他高，他就再找比他高的人学，然后他再赶鬼，就是很有名，在台湾到处去赶鬼，但他就也是疲于奔命，不停的有鬼来找他，直到有一天他太太信主，然后带他去教会，直到他有一天愿意认信耶稣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件事儿，哎，鬼怎么都离我那么远，他是能所谓开天目，他能看见灵界的东西，他那些鬼怎么都不往我跟前来了，都远远的躲着我，这是他重新思考到底是鬼是怎么回事，然后也重新思考人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见证，我应该能够找到啊。那么好，那我们再想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有自己的理想抱负，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所做的事和神加给你的那个真正的价值有什么关系？你今天所做的事有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可以跟神产生联系存到永远的，还是只是虚空的一声叹息，但是你今天还在做？我想下边还有一个见证引发大家思考，是讲的真实的事情。那刚才我也说了，第一见证人是最可信的，我们就也请到了这个服侍这些脑瘫孤儿的一个姐妹张永冠大姐，她是在我18年前听福音班的时候就在教会做饭服侍我们，就是我是吃着张大姐做的饭信的福音。我们下面就请由下面给张大姐一点时间，十几分钟，请她来给我们分享这个见证。
会。那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我要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亲，我赞美你。父亲，我下面要和大家在一起分享一下我和你的经历。父亲，你一定要与我同在，让我所说的话能够让你高兴，让我所说的话也能够使弟兄姊妹们高兴，也让弟兄姊妹们能够看到父亲你在我在这些孩子身上的作为和你的恩典。谢谢你，亲爱的父亲，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也求你更加的怜悯我，饶恕我，因为我知道我实在是一个不那么配的人，但是你依然爱我。谢谢你，亲爱的父亲。我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分别在两个地方做这个被遗弃的脑瘫孤儿的养护工作。我从2009年到2015年是在一对夫妻他们的这个一个所谓的机构吧，因为国家是不给这样的机构注册的，做这种完全的被抛弃的脑瘫孤儿的工作。然后我从2015年到现在，我是在一家私人的医院，它是在河南汝州。这个私人医院呢，它是做这个，它其中是给河南省福利院的这个孤儿做脑瘫康复工作。那么我在后面这一家的工作呢，主要是做管理，因为他们确实很混乱，我主要是做管理的工作。那我在这一段工作之间的话呢，我是非常受益的一个人。大家也看到我的这个形象啊，白发苍苍的，因为我很年轻，头发就白掉了。白发苍苍的，然后一个退休的一个奶奶，大家都叫我张奶奶。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在北京的话，走在大街上真的是一抓一大把，张开手来个个都比我强，但是神爱我。我其实信，我稍微说一点前缀哈，我其实信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悔改，能够有一个重生的生命的时候，没有人向我传福音，是人家到我的家里来，跟我的家里人传，到我家里的人，他们来了好几次，他都不理人家。后来我是觉得这个人，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后来我就说，我说我去行吗？完了，人家特别高兴，说好好好，你来吧。他可能会觉得我终于成功了一个，那我特别感恩。我觉得我去了之后，我就再没有离开。我就从第一次开始，我就一直的就这样，我特别感恩。那我们每一个人，加入教会得救之后呢，都羡慕主公，是吧？大家都明白我说的这句话哈。其实我也一样，但是当时我的那个教会呢，它是，主张的这个就是，年轻党，就像孙展他们这样夫妻党。那像我那个时候也都将近50了，所以我只是做一些，就像我们福音班做饭，我大概做了8年的，在福音班做了8年的饭，然后就平时做一些，比如说经文的这种背诵经文啦，说说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我从2009年开始去的那个私人的那个机构的时候哈，我后来工作3年。从2009年到2013年，我非常幸福的3年，我觉得是神特别为我创造了这么一个机构，让我去，因为你羡慕主公嘛，羡慕这个愿意去服侍，你愿意去做这些事，那我给你创造机会，我满足你的心愿。当时是我们是去教会的一个那个弟兄姊妹，他们就说一对夫妻，他们说有这样的一个机构，他们从美国回来，然后呢就是需要同工义工。后来我们就好啊，那大家做义工就都去了。 我第一次看见到他们孩子，我才知道世上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因为重度脑瘫的话，他只能是躺在床上，这样。他因为他肢体都，这里可能有学医的，可能有什么，他肢体就不能动，只是躺在那儿。有什么要求的话，在那儿乱晃，然后说话也听不清，也都是那样的。那有轻度的话，那像这照片上的，这都算是轻的。他们虽然不能走动，但是他们可以在这个床上可以坐坐呀，可以那个，是这样的。那然后我第一次看着他们啊，我当时心里头我就觉得我应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要来照顾他们，这是我当时的想法。那我是一月份看见的他们，当然我经过祷告，经过跟神的这个交通，因为如果做这个工作的话呢，是一定要离开家的。那我家在北京，然后这个呢是在河北燕郊的一个地方，如果这边有从北京来的可能会知道燕郊的这个地方哈。那我是完全要离开家的，要脱离那，经过各方面的祷告寻求，还有这个工，我当时还有工作，但是神全都给我开路了。最后我说神，我不去都不行了。那么后来我就2009年6月1日正式到那个那家私人机构，我就过去了。啊，感谢主。我特别后来我经常分享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没有失掉这个机会，那么神给我预备了这个机会，我抓住了，我没有失去。当我去了之后呢，我才知道我不是在服侍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在服侍我。因为我经常的问我们阿姨，你们知道这些孩子想吃什么吗？想喝什么吗？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是这些孩子从来看见我们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灿烂的笑脸，你从他身边过，你叫他一声嗨小 T 啊，他高兴的呀，他给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回报。哎呀，我真的是觉得，我说神，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像这些孩子，他都是生下来之后他就被他的家人就抛在路边，可是我们把它捡回来，我们不是平平无故的，我们把它捡回来，在我们的内心也是一份感动。因为我们是天上的人，我们和这个，我们知道人生的价值，知道我们人人都是平等的，知道主耶稣他的死在十字架上是为这世上每一个人，这中间包括他，对吧？那现在虽然他属肉体的这个关系，属肉体的家庭把他抛弃了，但是作为一个大的家庭，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应该把他抱在怀里。主耶稣说，你凡是坐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都是坐在了我的身上，对吗？所以当我们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不是我的怀抱，而是主耶稣的怀抱。我们是在为主耶稣，我们和主耶稣一起同工来照顾这些孩子。有的人曾经就问过我们，这样的孩子他的家人都把他抛弃了，你们为什么？你们有那些钱，有那些功夫，有那些力气去管一管那些好的孩子，有一些家里头怎么样？我们跟他说，你生下这个孩子，那么这下孩子应该是你父母和这个家庭的责任，对吧？但是这些孩子因为他的父母有他们的困难，有他们的这个难处，他们把这些孩子抛弃了。但是人抛弃人，但是神不抛弃人。主耶稣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我们，对吧？那我们就应该用我们健全的肢体去来帮助这些不健全的肢体。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特别的感恩。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举几个例子，因为我的经历太多了，经历神的这个经历太多了。我们当时就是从燕郊，我6月1日到燕郊的 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当时那块地方呢修高速要占路，然后我6月17号还是18号，我就带着12个孩子，加上我7个大人，我们就搬到山东。因为当时山东有一个弟兄，他农村他包了一个那个就是小山，他说我不承包不种树了，我来给你们，你们在这儿来那个来照顾这些孩子，因为孩子会越来越多。后来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还没有房子，就是别人废弃的一个办公的地方，弟兄姊妹当地教会的弟兄姊妹帮我们把它刷了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暂时的一个居住。我们去的时候那天就是真的是四壁白墙，什么都没有。我是那个带着10000块钱，我们就出发了。到那儿的时候是中午11点，我就吃完饭，然后让孩子们他们休息，我就又跑到城里去买床啊什么。等到晚上都支好床，我们都上床的时候大概都9点了。我是想跟大家说，我们的负责人他是一个月以后来的，因为他要交涉这个当时占地的这个费用啊这些事儿。我来的时候呢带了10000块钱，这中间呢是我买了床，安了纱窗，然后我们一个月的生活，然后我们的这个孩子的吃穿用度，还有这个加上什么水电，我们还买了一辆3轮摩托车，那种带这个车厢的那种，我们可以买菜方便。等他们来的时候我还有10000块钱，真的神就说，我就是想说，如果你把这件事儿你做在神的心意当中，剩下的你就看神怎么做好了。我们经常是捉襟见肘的生活，我们在山东的时候是5天1个集，那么在这个集上我们要把这5天的吃穿用度我们都要买了，都要预备好。我经常就是今天晚上就剩几毛钱，明天的集会怎么办？那有的时候会，我有一次就是明天就该发工资了，其实我身上就几十块钱，那怎么办呢？然后我特别清楚，那次晚上9点多钟一个短信就发过来，张大姐在你们的账上打了10000块钱。后来他们就说张大姐都快跳到床上欢呼了，有了10000块钱，大家可以发工资了。这样，然后我们明天就赶集，我今天就5毛钱。早晨起来，我一般都起得比较早。我们的那个房子前头也是一大片空地，然后那儿有一个铁门，就砰砰砰，5点多钟就有人来敲门。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吗？他说你是那个丽丽。我说对啊。说好，给你几百块钱。我说谁给的？你也不要问谁给的，你就花吧。那我们这个5天的，我们这个集上的问题，我们就解决了。经常就是想着这一顿饭吃完了，下一顿呢，然后那个就张大姐，我们给你点菜，然后张大姐，我们给你点米。经常就是张大姐，山东吃煎饼哈，我们那个蒸了一点馒头，给你一点煎饼，经常是这样的。然后我记得特别有一次，也是我们那个盖的那个房子在靠西边的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窗户，然后呢我就在这儿炒菜，我一边炒菜我一边就在想明天就急了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30个孩子了，将近17、18个的这个护工，因为护工有洗衣服的，有做饭的，有上夜班的等等。然后我就在想明天的这个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然后就这个我这边炒菜，我就看着这个金色的阳光从这个锅里照进来，然后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几个老姊妹，有扛着的，有抱着的，有拖着的，就4、5个就在这金色的阳光当中走到我的面前。张大姐这是米，张大姐这个是面，张大姐这个是菜，张大姐这是700块钱。最后那个说，张大姐，我们的这个青年聚会结束了，我们把我们剩的东西都给你们拿来了，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们。我一边炒菜我就炒，根本顾不上。我说主耶稣太感谢你了，明天我们有了。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这样经历过来的，这是真的。我们阿姨跟我捧着米，张大姐我们就这点大米了， 我们只够给孩子熬粥的了。我说没关系，我们下面煎饼铺我们有没有麦子，他们说有。好，我说我们大人可以吃煎饼，孩子可以熬点粥，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我们可以泡一点什么。10点钟一吨大米就到了。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没有那种跪地的，就是长篇的这种祷告，因为我没时间，我真的没时间。这其实这个活是一个很累的活，力气活。我是随时的这种祷告。他跟我说完了，我就说主耶稣，没你呢怎么办呢？我经常就是这样的，一边干活一边就这样的跟主耶稣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说法，一个那个什么。所以我就是想说，就像那些人问我，这样的孩子你为什么要来这样去对待他。其实今天我听孙然赏，我就知道这些孩子的价值在于什么。这些孩子的价值在于操练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我们这些人的价值在于什么？在于我们自己的言语行为能够荣耀神。我这是我的一点体会。我这个经文上有一段话，就是说当这个门徒问这个主耶稣说他眼瞎是因为他父亲的罪呢，还是因为他的罪呢？主耶稣说都不是，为的是要荣耀神。我觉得主耶稣做任何的一件事都不是无效的功，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只要是有一颗愿意跟随、愿意向往神的心，我觉得就够了。剩下的看神在我们的身上如何的去做工。谢谢大家。其实我经历很多，但是我就这样说的多。谢谢。
谢谢张大姐。记得Teresa 修女在印度服侍那些垂死的病人的时候，有记者去采访她，说你干的这些活儿，一天给我100万美金，我们也不干。Teresa 修女怎么回答的？说我如果为了一天100万美金，我也不干。所以人的价值是用美金来衡量的吗？那张大姐所说的，我们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是什么？是荣耀神。希伯来书12章也说，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所做的事是云彩，但是云彩要在天上才是美丽的，荣耀神和神在一起的那是美丽的。我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那个云彩，其实大家都知道云彩什么都没有，是吧？水蒸气。那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人的价值，我们来思考，其实我们的喜乐在哪里？大家看到那些孩子脸上就有灿烂的笑容，那么那个是神给他们的。也许他们的肉体是朽坏的，但其实我们每个人肉体终将朽坏，但他们的灵魂和我们是一样的。那诗篇16章说，上帝让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在他面前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让我们有永远的福乐，是我们和神在一起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喜乐。那刚才讲到了自由，这些孩子好像不能走，只能爬，有的都不能翻身。大姐还没有讲，他们的大便都是要人抠出来的，似乎太苦了，是吗？但他们有灿烂的笑容，他们的其他的灵魂得自由，他们被神祝福。那我们今天我们有好的头脑，当我们晓得真理的时候，是真理教我们得自由。那只有主耶稣可以让我们得那个真自由，因为我们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最终是和他在一起的，这是真自由。当然我们也都渴望被人尊重，大家也听到了，在那个孤儿院那些孩子本来是最不受人尊重的，但是这样的服侍本来也是似乎是下等人做的事情，但是不但赢得了人的尊重，但更重要，被人尊重乃是因为被神尊重。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当我们服侍那个最小的，就是服侍我们的主了，这是我们的价值。那么平安呢？我们都想要平安，但是那个真平安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是给我们预备地方的。那最后十六章也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地上的一切，无论是苦难或者你觉得不公平，但是主耶稣说这些只不过是暂时的，都是至暂至轻的。那个永远的平安我给你们存留，那个永远的地方我给你们预备。那个地方在哪？我想再下一次应该是复活节的时候，我会再跟大家分享，告诉大家其实主真的是确确实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那个永远的我们的家。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单单为着你今天还存留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就当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真的是何等不配，但是你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生活几十年，乃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头脑，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一位，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盼望主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因为离开你我们没有喜乐，没有自由，没有盼望，也没有平安。愿主你使用我们，照着你所应许的，也照着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计划之中，你在创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因为我们每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真正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真的你为着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愿意为着你就背起十字架在这个地上活，因为除你以外再没有任何可以存到永久的。愿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主你的生命，感谢赞美主，一切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